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相聚小人物大故事平台，我们一起聆听上帝儿女的故事。今天的访谈嘉宾非常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牧师师母，今天也将会有很多我们共同的属灵家人一起上线聆听他们的见证。其实去年的一月份，左牧师就已经上过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他是我们那一期节目的祷告嘉宾。左牧师和左师母已经年过八旬，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们在教会中仍然非常乐意为那些心灵破碎的人包扎伤口，透过祷告陪伴有需要的人。是什么经历让他们的生命如此柔和谦卑，内心却又刚强而坚定？请大家边听边寻找答案。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请张复兴长老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今天将有机会再一次见证你无比丰盛的恩典。孩子，感谢你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带领左牧师师母进入我的生命里，他们不但牧养我们，栽培我们，关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他们的言行身教和全心服侍神的生命也一直是我们的激励、鼓舞和榜样。我也要特别感谢神，这20几年来，左牧师和师母以为父为母的爱心，在孩子的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上一路的陪伴和带导。有一件事让孩子很感动，左牧师师母不但多年宣教培训神国工人，而且他们很注重培训以后的持续跟进和关怀，到今天他们跟许多各地的学员还有密切的联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为人师为人父的爱神爱人的榜样。求主的灵现在厚厚膏抹你的忠心的仆人和使女左牧师和师母，无论是当他们分享信主的历程、生命的成长，或蒙召的经历，或是见证你如何奇妙的供应及带领他们走上牧会和宣教的道路，还是诉说他们怎么能走过生命中的极大打击和考验，你都与他们同在，使用他们做你的出口，让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清楚有力的见证你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和巧妙的安排，使听到他们分享的朋友们都得到鼓励和帮助，并且看到神的恩典和大能。求主保守网络的顺畅，带领主持人廖满珍姐妹和左牧师师母有很好的互动，把他们我们把下面的访谈恭敬地交在主的手里，求主大大彰显你的同在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谢谢长老给我们做的祷告，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牧师和师母就像他祷告当中那样，是一位为父为母这样牧者的心肠来牧养我们的。那我来介绍一下左牧师和左师母。左牧师呢，左同文牧师，生在贵州贵阳，长在台北，在台大物理系完成本科学业以后，就来到了美国深造。 左牧师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归信了耶稣，于1966年与洛琼枝姐妹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在科学界和工业界工作多年后，于1994年蒙神呼召，做了全职传道人。于是进入了福乐神学院，完成道学硕士学位。1996年。受聘于圣荷西华人宣道会国语部牧师，直到2001年，同一年回应神的呼召，加入了国际差会 Send International，成为中国做培训的宣教士。自2008年起，左牧师左师母受邀成为恩信教会的顾问牧师，并且于2016年到2019年任恩信教会的主任牧师。左师母洛琼枝生在厦门，长在台北，与左牧师同时被呼召加入了中国的培训、宣教、教导婚姻辅导、亲子辅导等方面的家庭建造课程。左牧师、左师母，晚上好！
好，
你们能给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观众打个招呼吗？
小人物大故事的观众，大家好。
好，左牧师和左师母跟我们已经相识6年多。那左牧师呢是物理专业出生的。那左牧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基督徒和基督信仰的？
因为我是从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的，在接触的环境当中，也跟基督教好像都完全没有关系。我第一次比较多的接触的就是认识师母在台北所以呢就开始受到一些基督教的这些的教导和影响，但是当时我对基督教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这个不大需要，特别说福音啊，对我讲，不是那么紧要的哈，但是呢，师母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呢，是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平常讨论的时候，常常她辩不过我，所以她就算了哈，但是。他就会邀请他们在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为我这个顽固分子祷告当时我不知道知道的话大概会很生气哈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工作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自从他们开始为我祷告以后呢，我周遭不知道怎么搞的跑出来很多基督徒这是起先没有料到的。后来呢，就在我大三结束的时候呢，在台湾的时候，在60年代，那时候大学3年级暑假一定要去当兵的，入伍当兵的，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呢，就是那个暑假呢，我就到台中的成功岭去受军训，那都是从各地大三念完要念大四的这些男生，都会集中在那里受军训，那很奇怪的，这个在军营里面大概有点 idea 的话，有点概念的话呢，就是那个床铺就跟那个摆沙丁鱼的罐头一样的，一个人躺在那里的，所以在你左边有个人，在你右边也有个人，但是很稀奇的，我就跟右边这个一起来受训的一个同学呢，就特别好一见如故所以呢，就在那里受训的时候呢，到了礼拜天他就邀请我到他家，因为他在这个在他的家在台中，因为他在这个在台中念这个大学所以呢，那时候在台湾一般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都不是很富裕的那居然这个蒋弟兄的这个妈妈就会很自然很亲切的来招待我们，在他家里吃，不但吃午饭，而且还吃完晚饭，然后才会回到营房里面。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呢，也就算了觉得大概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呢，
江伯母他一直到我们受训12个礼拜，他每个礼拜都邀请我们去，而且他做这些事情就好像很自然，一点勉强都没有的。在当时在台湾那个因为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大家物质都不是那么富裕嘛，居然会有这样子的人。当时我心里就有点纳闷，我说奇怪，我跟他这个毫无渊源，他居然会这样子来接待我们，心里有点不相信。但是呢，这事实就摆在面前，是非信不可。但是心里又很稀奇啊，其实心里还有蛮大的一个成分是在羡慕啊，江伯母他这样子的生活和对人的态度。因为当时在台湾一般的情况，大家都很斤斤计较的啦，这样子哈，但是他就是那么自然的来款待我们这些这个不速之客。后来那个军训12个礼拜完了，他最后呢，他找我下来，他说你这很高兴认识你啊，这个这12个礼拜我们都礼拜天都见面，他说：“我这里有几样东西，我想送给你啊。他第一个呢，他送了我一本圣经。他说你大概知道我是基督徒啊，那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我不很盼望你能够来读一读啊，看看你觉得怎么样。那第二个呢，他又送了我一本这个灵修日程。”是这个寻道会，他们所出版的，叫做是 Upper Room，就是楼上的一个房间。他那个呢是英文的，他说我知道你学物理的人大概不会待在台湾啊，你一定会到美国去留学的，所以你可以不妨看看。假如呢，即使你觉得没有兴趣呢，也可以练习练习英文，对你也有好处。那最后呢，他说呢，如果你可能的话呢，你不妨找找看，在你家的附近有没有教堂啊？他说虽然我是这个卫理会的信徒，但是你任何找到你合适你的这个教堂，我都很盼望你能够去。假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伯母怎么知道我的个性的，我这个人是很拗的。你越强迫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偏偏就不做，啊，那这个伯母的来到跟我来介绍这些事情呢，就是那么的温柔，而且那么的开放啊，他不说强迫你非读不可等等的哈，所以我心里就很受感动啊，所以平常心讲，我那个暑假回去晚上睡觉之前真的翻圣经。虽然一夜还没翻过就睡着了，但是我真的翻圣经啊。那所以这个暑假在成功里受训的这个经验，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从一个不单单不相信这个基督教，而且有点抗拒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在这个暑假之后就改变了。我发现基督教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基督徒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所以我心里就比较打开啊，所以就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一步。
所以上帝预备了一个好像特别了解你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徒在你的心田松
对。
柏。那您毕竟是学物理、理工科出身，又有严谨的这个科学研究态度，那最后到底是经历什么让您突破这个障碍？相信这位看不见的神。
这个刚刚讲了，这个师母他们的团契为我祷告是很厉害啊！我到康奈尔大学念书的时候，哎，正好碰到台大比我高一班的一些同学，都大概你也猜到了，其中就有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我正好跟另外三个台大的同学呢，大家一起租一个 apartment 租一个公寓那所以又碰到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也很有意思。他后来的他的女朋友，建议他在康奈尔大学开始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这个名词，在60年代是在美国学校很普遍的一个机构，就说 大家在每个学校里面都有查经班，大家愿意在一起来查考圣经，没有任何什么很严谨的组织的但是神真的很用查经班，带领了不少的人信主，后来很多是做传道人的。所以呢，在对我来讲呢，在康奈尔查经班这段时间，对我信仰的中间有很大的冲击。虽然我对基督教基督徒的观念有所改变但是呢，这个毛病还是有，就是说觉得不合理、不懂的东西呢，这常常会喜欢问问题那所以在查经班里，我发现对我很合适因为我记得在还没去当兵之前，师母带我到他们的教会去听过礼拜天做过礼拜但是第一个我不大同意他们讲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对我觉得很不服气的，就是说，他讲的东西，我是牧师在台上讲的东西，我不大服气，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辩论所以就很别扭，对我讲很别扭但是查经班那就很有意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讲，你觉得什么是对的。那所以呢，所以蛮高兴去参加的因为可以跟参加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来讨论，常常是在那里辩论，但是呢，虽然说辩论，其实我心底里面真的还有点想要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因为我去辩论呢，表面上是好像有点敌对的态度，但实际上。我也在那寻求，想要知道，但后来又跟人家常常去辩论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个弟兄有一天跟我讲，他说：“Tom 啊，你，我们很高兴你来参加这个查经班但是你整天来跟我们辩论，你有没有看过圣经？”我说：“没有，没有真的好好读圣经，我没有。”那他说，你可不可以回去开始看看圣经，然后再来跟我们辩论，还不迟然后他既然这个我的挑战呢，当然我就真的回去开始读圣经，那问了这些人就说你要先从四福音开始读，很奇妙的，我大概把四福音看完之前，我心里已经有点佩服，圣经里记载的耶稣。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因为他在回答许多到今天自己觉得自己还蛮了不得的人，都就觉得不能回答像耶稣那么好，那么周全而且击中要害，所以心里就在想，也许圣经值得花点时间去查考，也许圣经的人物，特别是其中常常讲到的耶稣，值得。我花时间去了解他，所以就开始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比较认真的来想要认识神认识圣经来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信仰这样的改变呢，神也为我预备。现在这样子的教会比较少美南浸信会呢，我们在那时候学生，礼拜六下午是查经班，礼拜天呢，各个基督徒到他自己的所属的教会去做礼拜，那我就跟着这个团契的创办人黄小石弟兄他现在也是长老他那个就带我们到当地的一个美南浸信会。去做礼拜美南浸信会的信息很简单它是一个蛮平民化的一个教会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每个礼拜天讲完主日信息之后，它一定有公开的呼召，有谁听了信息之后愿意来信耶稣，每个礼拜管他在那天讲题是什么，他一定。讲完以后会邀请有谁愿意到前面来？如果今天的信息感动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每个礼拜都讲嘛，结果真的有个礼拜天，我被神感动，那两个讲好像不听我指挥一样的，真的就走到台前， 而且里面感动的流泪，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信耶稣的，啊，
哇！
那，
所以神的话语先感动您，然后再加上牧师那临门一脚，您就进入了这个神的国度。那从圣经上面的信心到生活当中这个信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您如何经历这个神的信实呢？
那这里讲到哈，在查经班里，这个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那这个其实学物理对我信仰蛮有帮助的。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学物理的人就是要找到真的东西啊，是真的就会扎扎实实相信下去，而且坚持。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所学的，对我有些在信仰上有些帮助哈。那我大概信主2年之后我就毕业了，那时候我念的是高能物理，是一个很少人念的，而且这个工作的机会是蛮少的。啊，因为它全世界只有几个地方有这个加速器可以来做实验的啊，那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找工作啊，但是很稀奇的，发出去的成百一两百封信呢，好像都石沉大海啊，石沉大海。但是这让我自己都吃惊的，就是我心里一点都不焦虑，啊，心里就很平安。而且相信神，他一定会为我前面的道路，来带领我，啊，所以呢，所以继续去参加聚会，跟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有这个交通，啊，所以就这样，啊，前面到哪里，平常一讲完全不知道，而且心里也不在乎，啊，就是神带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啊，我自己不挑，啊，因为我相信他带领我的一定是对我最好的。等了一大段时间之后啊，哎，后来突然间收了一封信，打开信一看，这个人我更不认得，是一个英国国家研究所的一个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领导，他托了一个他的朋友到美国来开会。把这封信在美国寄给我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不知道我的这个电话地址，但是知道我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系的学生。那这个原来英国是经常罢工的，那时候正好是英国邮政罢工，所以在英国没有办法寄信出来，所以那位后来的我的老板呢，他就托着这个朋友寄信来，然后有趣的是，他的信里面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从来没有见过面，根本不认识他，而且也没有面试，居然就马上说你来。但是当然我也不去追究你为什么来找到我的哈，但是心里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的啊？那这是一个自己实际上经验到神的预备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的这个有任何关系的人，居然会来邀请我参加他的研究团队。而且呢，是要到瑞士去做实验、做实际的研究工作。去的瑞士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最有名的研究核子物理的这个一个实验室啊，是在瑞士日内瓦。后来我去工作的时候，我才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哦，他说啊，我以前有个英国的朋友，就在康奈尔大学做教授，这他那个朋友我也认得，是康奈尔的，也是高能物理的一个教授， 但是我跟他更不熟，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做论文的。那后来他说，哦，是他，这个极力推荐你给我的。我说奇怪，我跟他根本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接触，他怎么极力推荐我？哦，原来我在论文写完以后，在这个物理的这个实验室里面，一定要给一个演讲啊。哎，他那天的的确确来，我也有印象，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大概我回答到的问题他蛮满意的，所以觉得这个人大概还可以啊，所以他就推荐给我后来这个老板啊。感谢神，这个我真的从来不没有想到的。那另外一面呢，也很有趣的。我在团契的弟兄姐妹听到我有工作，他们也为我很高兴。只是后面他加了一句啊，特别中间有个姐妹，她的姐姐在英国做过事，她就跟我讲啊，她说英国好是好，就是这薪水啊，比美国大概只有美国薪水的一半啊，只有薪水的一半，我想他是好意啊，给我这个一些这个心理预备哈。那我就那时候我的心里想，只要是神带我去的，我即使吃稀饭我也去啊，因为神给我的啊。所以虽然他们讲归讲，那我跟师母两个就准备就那边就是每天喝稀饭啊，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所以一到英国去以后呢。一连串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第一个就是每个月发这个薪水单的时候呢，这个数目都不一样的，一个月比前一个月多一点，每个月都比前面多一点。我起先以为这是英国的这个所谓加薪制度，但显然不是啊。后来我忍不住就问我那个老板，哎，我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薪水怎么每个月都不一样，而且越来越多啊？哦，他说这是英国的规矩啊。他说只要这个劳工罢工的话呢，我们这些算是政府官员的这些做研究的人员呢，哎，跟着涨啊。他们加3%，我们也加3%；他们加5%，我们也加5%。我说哇，这我也不反对啊，这个很好。那后来呢？因为我们要到日内瓦去做实验，日内瓦的物价真的很贵啊，因为甚至今天瑞士的生活费真的蛮高的。他们那时候瑞士的这个像我们这样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收入是美国的1.5倍，就是说比美国薪水要高50%啊。所以本来打算喝稀饭的，现在有饭吃了。啊，这个薪水够了啊，而且更妙的是，我们后来离开欧洲，回到美国在纽约长岛工作，后来也是收了一封很奇怪的信，是英国的税务局写来的一封信，里面简单的一封信里面呢，就夹了一张支票，那个还不少钱，啊，原来是。我们住在日内瓦的2整年的所得税，100%的退给我们，因为我们那一年是住在英国之外，所以呢，他要把他这个所得税要还给我们，所以神的供应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本来以为是要喝稀饭在那里熬上个3年的样子哈。结果不但如此，还给了我们回到美国，可以帮助我们买房子时候的部分头款，啊，所以只是惊叹神真奇妙，真的自己搞不懂，但是很感谢他。
一切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所以。总牧师在选工作的时候，也不是按照世界的这个标准，按照薪水的高低去选，而是按照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选。所以神已经为他想好了第三步，甚至可能后面的很多步骤。因为您说您那个退税回来以后就买了第一套房子，是吧？
是
好奇妙的安排。
是
那。
是，
总牧师，您后来在科学界工作完以后，我知道您又进入了工业界，在工业界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那您当时其实已经参与了一些教会的服侍，工
是，
作边服侍，这不是很好吗？家庭的供应也非常的丰盛。那为什么您放下这一切？是因为您听到神的呼召？这是一段什么经历呢？
那这个，其实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就是面对的两个问题啊，其实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前面的路啊。第一个，因为以前在查经班里面，大家有很亲密的，大家的交通，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祷告，但是一到欧洲，不要说中国人很少，特别在60年代，这个中国人在欧洲真的很少，然后呢，即使来讲英文的人都很少，当然在我那个欧洲的这个研究所里面有，所以就。因为这个环境，就神让我养成一个凡事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讲，所以我一生都是这样，我们很少就第一件一碰到问题，第一件事去找人谈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来到神面前跟神讲，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训练。另外一个呢，做这高能物理实际上真的很累的，要真的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好，但是一花了整个时间在工作上的话呢，那我信仰生活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很搅扰我，那也为这事情去询问过一些这些老前辈的这些建议但是呢，没有很清楚的答案，所以呢，就一直在神的面前在问那后来感谢神我借了一本书，我发现真的这个决定还是在你自己，你愿不愿意把时间挪出来为着你的信仰生活感谢神这我后来回美国的时候，真的可以转到工业界，就像刚刚曼哲所讲的。那在工业界做的时候呢，这个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在教会服侍所以实际上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为我后来全世界出来有不少的帮助，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各方面的服侍大概都碰过所以有一点经验。所以对后来全世界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宣教的工作吗？
就是您那个参加这个机构
OK，好，谢谢。因为我刚刚那个漏了讲哈。那其实后来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服侍那后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次是我在管教会的宣教这一部门所以就请了不少这个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我们因为每年有一个宣道年会所以在那里面呢，我就碰到一个弟兄。他是做这个，借着专业的知识或技术的知识去到国内里面跟当地的这些专业的人士有对口的来交通，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可以传福音所以呢，我就参加他那个每年的有一两次的这样子的去宣教的这个实际到中国去宣教的工作那这里呢另外有一点我稍微讲一下宣教局有很多地方 都可能去的啊，那怎么会选择中国啊？啊，凭良心讲呢，以我个性来讲，我大概不会选中国啊，因为我基本上有点洁癖啊，很爱干净啊，所以这个就不太能够忍受这个。所以当时国内我现在要讲的是在1987年的一件事情。在国内，这个公共卫生方面，是不是那么好啊？1987年呢，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对于海外的，特别对港澳的侨胞呢，有这个中国旅行社办的这些这个旅游所以呢，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旅游的事情不关我们事，我就不讲我当时那次的旅游里面，我真的为一件事情非常的稀奇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呢，师母啦，我的女儿儿子啦，他们去要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去上那种花钱的。你要给他钱，你才可以进去的那种设备就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呢，我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可以用当地人用的厕所，而且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当
就
时
是，
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为什么提这个呢？这个其实很影响我后来到中国去做宣教。神就好像在1987年就讲，哎，你可以去那里的，我让你适应，你就可以适应，所以呢，到后来呢，我就参加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宣教机构那我们去常常都是五六个人一批去了，然后呢大家同时回来，但是有一次。很特别，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去的省钱了，都是住在就国内的这个大专学校的宿舍里面那我还记得是北京医学院的宿舍，那一次呢，所有我们团里的人的飞机都照常起飞，所以就可以按照起先定的时间回美国，我特别收到，这个联合航空的一个电话说，你的那一班呢，取消了，要到明天才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心里也觉得好奇怪，这怎么特别把我一个落下来在这里所以呢，第二天呢，早上我就在那里做灵修，的时候，那个宿舍我睡的那个房间正好面对着大街。所以这个灵修完了以后呢，这个大街上其实那个每天早上大街上都是那个样子的。60年代国内的主要交通工具基本上是脚踏车而且这个红绿灯一换以后，那简直就像一堵墙一样的就往这个脚踏车就往前走的。那一天我看了这一批脚踏车，心里完全不同的感受。突然间有一点就想到，那这批这么多的人，黑压压的一片，他们真的就往死亡的路走。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那这个
所以
时候，
就成为您的意向。
我不知道意象不意象，反正对我讲是很真实哈。那这个。之后就好像听到有个声音跟我讲：“兔子，你要不要为这些人回到中国来？”然后当时说：“是的，我愿意。”所以这个之后就开始酝酿到全世界出来服侍，因为觉得这个单单这样子跑来跑去觉得还不够所以。要全世界的时间来服侍他，才觉得这样才合适那所以在全世界的这服侍上，就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面。
保罗看到听见到的这个异象是马其顿呼声，那总牧师呢是自行车人潮的
人
灵魂
潮
的异象。
是。
那总牧师有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宣教的这样的意愿，在心里以后呢，我知道您就去神学院就放下工作去了，读了神学院。那去了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开始宣教了吗？
没有啊，没有，我是念完神学以后呢，就像我大学这个之间就所毕业一样啊，我们也心里也不急，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们原则很简单，神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啊，所以那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要找一个有什么宣教机构我可以参加的，但是等了半天没有一个，啊，等了半天没有一个，啊，来邀请的都是教会，那最稀奇的是我后来去的这个宣道会，啊，那宣道会，那个主任牧师呢，那时候其实跟我们一个好朋友。这是以前我们在 Long Island 认的那对好朋友，他们认得啊，所以呢，他就介绍我们去跟这个牧师谈一下啊。其实我那时候只是去探望一个以前我的老牧师啊，在北爱，在湾区。就后来呢，这个主任牧师跟我一谈以后呢，他你多大岁数了？我说55岁。然后呢，你有没有误会经验？我说没有，啊，所以他马上就，好像这个开关就关掉了啊。那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我来本来根本就不是要来问这个工作的事情啊，只是顺便他邀请啊。但是奇妙的事呢，就是有一天我们还在家里，早上，收了这位牧师打来的电话。他就说：“Tom 啊，我在祷告里面，我们将来要请的牧师就是你。当时我愣在那里，我说哪有这种事情的啊？因为跟他真的不认识，只是一面之缘啊，真是不认识啊。但是后来真的是，他就邀请我们去，到那里哈、啊。那这个长话短说了哈、啊，这就觉得很奇怪。”说完训练以后，本来想要去到宣教工厂，怎么跑来牧会？特别我以前实习的那个教会的一个师母，他说：“Tom，你不是要去宣教吗？怎么跑去教会牧会呢？怎么搞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啊。”但是就这样，事情就这样发展了啊。我好，这感谢神的神早就知道那。我在那个教会服侍了大概5年半的样子，就神就让我真的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宣教的机构，那我去了那个机构之后，我才知道有2件事情，神为什么这样安排。第一件，这个宣道会是真正对宣教很热心的一个教会。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一年至少有2次要带弟兄姐妹到各处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弟兄姐妹真的很高兴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一年下来五年大概至少10次去到中国宣教，所以让我在牧会的当中跟教会有联系，所以那时候也跟有一些在中国的教会有联系。对于我后来真的蛮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宣教机构是找我们去培训那些传道人的，所以他基本上要有牧会经验至少5年。当时我哪里知道？所以只有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乖乖的牧会5年半以后，你再去所以很感谢神啊。这个就这样子，这样子呢，就让我走上宣教的这个道路上。
所以 牧师，您在这个宣教，在中国的这个宣教，我们可以看一下几张照片哈。这个是在英国啊，所以我们放到前面的彝族的这个，对，
对，
你看这个生活条件跟美国差蛮远的
是，但是他们的热心简直是太棒了。
而且我听他们的诗班就是自然的多声部超过
他们
四
自己会唱，对，
很奇妙的。然后还有在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也都有去做宣教培训。您和师母两个人就是一个小团队。
对，我们有时候会带一些老师，但是我们人数一定不超过4个，因为我们不愿意引起任何注意，所以一定是很低调，然后人数不多，经常是个隐形人，我们不愿意惹出他们的不方便。
那师母和牧师呢？你们去到那么多的地方，宣教适应性必须非常强。那
是，
在经济上面，你们家谁管财政？
那不用问了，是师母了。
那师母，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经济上是不是也接受一些挑战？
是的啊，真的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呢，这不太懂理财啊。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真的，一有时间呢，就都是在做教会啊。这个在教会服侍，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人收入嘛啊，所以真的也没有什么储蓄。然后他离开了工作以后呢，他去念的那个神学院，是神学院是那个美国的私立大学，所以他那个学费很贵。再加上我的女儿呢，还在那个加州洛杉矶大学还要1年半呢。才能够这个毕业啊，然后我们的房贷，我还有我们的这个地税啊，还要那个买医疗保险，所以你可以知道呢，我真的是很紧张。总公司他确实他都不太管钱，我也不给他操心了，希望他全力以赴的这个念神学。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几乎呢每一天呢。晚上都跪在那里说神啊，你要为我们开路啊！因为这个加起来没有多少钱了啊。虽然幸亏总牧师离开工作的时候是选择了那种就是早退休，所以呢就可以有多一年的这个生活费薪水给他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这个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就是。就是说，没有能够完全的这个放松哈，这个心情啊，总是担心怎么办啊？但是我手上那个时候还有一点这个钱呢，其实不是钱啦，就是我弟弟呢公司要上市的时候呢，要我买的这个10万块美金的这个股票那因为这是我一生里面第一次买股票因为是自己的亲人，那我这个时候就跟我姐姐说，姐姐赶快帮我卖，我知道我前面我是需要钱的所以呢，她就帮我去卖了，结果哇，拿到了是快20万美金。那我说怎么会那么多呢？那我姐姐跟我说就说弟弟说我很幸运他说他们这半年来他们公司的股票莫名其妙的涨，哎呀，我就知道哇，神真的行了神迹这个知道了，我是没有信心了，所以有了这个钱以后呢。我们就很放心了。总牧师就是3年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念神学，然后我也呢去选这些婚姻辅导教养子女的这些课程在神学院对。然后这个，然后牧师呢后来毕业嘛就刚刚你们都听到了就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这个教会很大，所以呢，牧师的工资呢，真的很够生活用了然后我很感谢说，在这个5年半里面呢， 真的啊，跟这个同工啊、弟兄姊妹都处得非常好，然后教会呢也真是这个蒸蒸日上哈、真的这个人数不断的增加啊。后来呢，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呀、但是呢总牧师呢就有这个开了为或神为他开了宣教的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要我们去的，所以呢我。这个就也就愿意了。我没有像总牧师这么热烈，但是神呢也有话给我啊。不过那个时候有个很大，又有很大的挑战。那个先叫机构说呢，我们的薪水是1年4万，可是他说呢，你们要自己筹款。哇，这下我真的很紧张了。我说总牧师这个人呢。哎，但你要叫他去筹款了，要请人家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宣教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对我真是蛮有挑战的所以，但是呢，我究竟刚刚你听了总牧师的这个过程这些年我们真的在神的信使上呢，我就相信呢，他也会预备了，所以当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宣教机构呢，愿意来，已经收了总牧师以后呢，我们就去探望我们的老牧师主神保罗去告诉他我们前面要走上去的路哈，他就很高兴为我们祷告有一天呢，他就大概这个回来以后呢，2个礼拜呢。他就有一天呢，打电话，很高兴的告诉我们说诶，我今天呢，讲完道了，有一位弟兄，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来。他说呢，他有一个感动，神给他一个感动有一批钱呢，要奉献给专门去中国做培训的宣教士。他要沈牧师呢介绍。推荐了哈，那结果呢？沈牧师说：“我有人，我知道有人要去那边走。”哎呀，所以呢，这位弟兄呢就奉献了5万块，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教会，真的很感谢我们的教会就支持他们开会的结果要支持我们，每年支持我们1万8，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弟兄的这个2万块，其实马上呢，我们呢。就是有2年的薪水呢，都不用担心了所以真的，你说呢？是巧合呢，还是真的神自己的供应啊？真是，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在我们宣教过大概过7、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也有一个神在我们经济上的供应非常奇妙的那个插曲，因为后来呢，中国教会呢越来越有钱了。那因此，我们所属的这个宣教机构收到对中国人培训奉献的钱呢，就越来越少。那这个钱呢，是给我们培训的这些人呢的飞机票啦、住宿啦，还有这个培训学生的吃住，还有就是我们请的培训的老师的经费的这个补贴所以如果少了。这个我们就越来越不能做了，真是感谢主啊！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位弟兄呢奉献了奉献一笔几十万美金的宣教基金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呢很有足够的钱呢，自由运用在我们的宣教工厂上，这大大的扩大了我们服侍的疆界，而且呢可以让我们一直服侍到75岁。神说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们需用这些东西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所以神的话真是信实真的，神的在我们身上，我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经济上的需要。他好，真的好像从无变有这样，让我们拿到，让我们真的可以不必担心。
我们现在听师母讲起来，好像好像每一步都很顺利哈。但是我相信，因为在等候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信心也是要被 熬炼的啊，只是他们忠心服侍神，那神也用这些经济上的供应来印证神对他们的呼召啊。那我2019年来到咱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正好听到左牧师的一篇讲道，他讲到你们2009年是你们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宣教过程中怎么有一段这样的特别的时期呢？
呀，就是在2009年的暑假哈，我们照常就是每年暑假呢，我们都会到英国的那个伦敦附近的一个学校去，是在那里去传福音，去栽培那里的这个信徒啊。那在清晨呢7点在7月3号的清晨，总牧师呢接到一封电邮。他就说：“我们的儿子啊，这个7月1号的时候呢，胸腔剧痛啊，送到急诊去了。那么医生呢，怀疑呢，他是得到有那个恶性的肿瘤。那我们在惊恐中呢，马上就赶回来第二天呢，见到医生呢，得知儿子2个肺呢都是黑点，拿出来的切片呢是癌细胞，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哪里扩散来的。”那我那个时候听了，真的会这个就觉得怎么可能？儿子那么健壮，2个多星期前呢才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可能。那因为当时呢，我们儿子住的是是一个一般的医院啦，所以我们两个就很盼望，就是有这个研究医院或者更大的医院的那个检验的参政。好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就是确定但是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呢，不可能，所以我呢我自己真的很难过，因为觉得这样对不起儿子一夜没有睡好，但是想不到呢，第二天早上呢，总公司就收到了在英国皇家这个肿瘤研究医院工作的一位弟兄了啊。邮电来给总公司说，他的老板愿意来帮助儿子的病例呢，协助那个诊断跟提供治疗的方案。只要我们这边的医院愿意，哇，就看到神呢，马上真的就回答我们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心中好安慰，好惊奇哦。那也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风暴中跟我们同行。是的，在儿子病中哦，几乎天天都看到神跟我们同在神为儿子预备了一个很有爱心，对他很有爱心，对他特有好感的基督徒的医生。后来才知道他是医院里医生的领导，所以儿子在那个医院的这个这么多天50几天里面这个有得到很多的优待就好几，就是说很多的时候都让他这个住单人医院了单人的病房儿子住院期间呢，那真正看到这位医生呢对他的这个测验的事情都给我们解释得很好，而且呢，常常还等到实验的结果来，就马上来告诉我们那特别在我们儿子呢回家休养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的病情呢突然严重咳嗽不止吐的痰里面呢都是血，真的把我们吓得不得了幸亏呢有这个医生这么有爱心，这样当我们要那上次要离开医院回家休养的时候呢，他把他私人的办公室电话给我们。所以因为有了这个他的电话呢，我们通知他呢，那个儿子呢才能马上有病房可以进去所以这个医生呢。真的，如果没有我们那时候，真的，我记得那个儿子突然间恶化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真的2个人都吓得不得了这位第二天呢，儿子的胸腔就满了 这个积水啊。可是因为他进才呃前前一天晚上才进来嘛，所以那个他排不到手术房，也排不到医生可以帮他把这些水呢能够弄出来，所以这个儿子啊已经被这胸腔积的水啊弄到都不能吃东西了，而且甚至于要这个不能够直躺了，要这样半躺的这样子才能够这休息啊。但是这个王医生啊，他呢就自己默默的自己呢把去这来拿那个针呢、到我的儿子的那个病房里面啊，亲自的帮他把水抽出来，有一大桶啊呀，真的让我们看到跟他是。真是神预备的啊，天使啊！因为如果我们跟他非亲非故啊，他怎么会这么好啊？那我也感谢神呢、那个儿子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呢，神赐给他力量啊，所以面对死亡呢，他对神呢的信心没有减。我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发现你生癌症了，你对神怎么想啊？”他坚定地说：“疾病不是由。”疾病是由人类犯罪来的啊，不是神来的。他说，所以在他生病的期间呢，没有一点埋怨，也没有问为什么啊，而且也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啊，这个真的让我们的心中啊就放心很多啊。那在57天生病中呢，世界各地呢，真的的亲人呢，还有各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教会的祷告会，都在为我儿子呢迫切的祷告，还有他们还有一些地方还为他进食祷告，还有弟兄姊妹牧师都络绎不绝的来探望我们来为我儿子打气来这个帮他祷告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鼓励对，但是呢，最后查出来，他是心脏血管癌，是一种呢极少见，当时没有药可医的，最多只能活半年所以呢，我们就真的很震惊很难过所以后来儿子呢是在医院里面呢。这个做那个一个小手术，想要把这个胸腔一直积水的情形呢，再打一个洞到那个腹部去，使它可以自己吸收。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过世了。医生告诉我们说，当他打了那个麻药的时候，儿子已经心脏停了，打开胸腔，发现他的心脏上面布满了癌细胞啊！但是我们很感谢神，而是。在这种完全，就是说，认为很快就会出来了哈，那完全没有恐惧、害怕、没有疼痛中被神接走了，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然后医生后来跟我们说，其实你儿子一发现就是末期，也是恩典。他说呢，如果是早发现。那个能医治能就可以试的化学的那个药物是非常痛，而且没有什么结果，最多也不过多活一年呀。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我们就感谢神呀。
我看到左强哈，他是很壮的这样的年轻人，从他进医院到他被神接回天家，也就只有50多天。这师母和牧师，你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在这么摆上你们的时间精力全部的时候，生命中有如此重大的失落，你们会对这个宣教服饰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呢，因为儿子的失去呢，虽然很痛苦，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么多人的祷告然后这个这样的情形之下就感受得到 这个行事儿子的在世上的时间到了啊。神在圣经说，我们的年日呢，都是有定期的，都有定数啊。这个日子跟定时的疆界呢，都是已经定了，在我们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都定。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呢，知道。是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接受了，但是呢，失去儿子是非常痛苦的真的非常痛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直到呢，到他的那个安息礼拜，我在安息礼拜听到才知道我儿子呢影响了很多人特别在这些小孩子的身上这些见证，很多人起来做见证，所以儿子在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贡献，还有呢，他的那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他们那些他也对儿子很多的感谢，就是说他对神的这个认真忠心信心祷告的生活都非常的激励他们，让我心里得到很好的很大的安慰了，感谢神而且我们的朋友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说听了你儿子的见证，我本来从洛杉矶开车来，你这里开那5、6个小时就想来安慰你，但是呢，我反被你儿子的见证人做的见证激励了这个有牧师有传道都告诉我们，对，所以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很感谢神，让儿子从高中给他有个恩赐那非常的会教导而且对小孩子会那个很有爱心所以他一去教小孩这个可以，那个老师都说本来都爱听不听的，儿子一讲圣经，一讲故事，哇，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愿意来，所以真的很。感谢神，让儿子虽然短短的30几岁，但是他其实真的也是完了神的功，所以神就把他接走了。
所以左牧师在这个节目预告的短片里面，他讲到你或向左或向右，其实前面还有一节经文哈，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儿子是对小孩子宣教，而你们在中国做传道人的这样的培训的工作，你们都是一个家庭的宣教团队。所以，儿子回到天家也是完成了神所给他的使命。我们非常感谢左牧师和左师母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些。那我想请左牧师先给我们想去宣教或者正在寻求神呼召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些勉励。
其实我们若是有心，来爱主，愿意来服侍他的话，我们的神一定是非常喜悦的，所以有这样子心，我们为你感谢神那在走这条路上呢，其实你是越走越开心，越走越有信心的，但是重要的就是说。首先要确定，是神要你去走这条路的，因为我们可以有这个热心但是怎么样的分配我们的角色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第一步就是好好的祷告，确信知道是神呼召你来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经验里面，非常深深的体验到，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一旦他下去走了这条路的话，神一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到最后所以而且这是一条对我们来讲是一条最蒙福的路，而且是最喜乐的一条路我们一直都。 到了大概70多岁、80岁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居然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他。
谢谢左牧师的勉励。左师母，那你可不可以给那些正在经历失去亲人而在伤痛中的人一些勉励呢？
对，我知道，真的失去亲人了，那个天人永别的那种人，真是人生最大的失落跟痛苦。但是真的我知道，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你要抓住神了。说真的，很少人真的能够安慰到我们的这个损失因为你想到这再也不能见到了。再也不能见到我所亲爱的人了，那种失落真是我真的可以说呢，也是常常会哭，可是呢，后我发现能够帮助我的，还能够每天正常生活的，就是神的一个应许神有一个应许，就是说你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奇妙啊！神说你们要将所要的都告诉神，所以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当我那时候伤心疼痛，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责备就是没有把，而是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的身体嘛我就会自我责备等等但是我发现在这些心思意念情感这个受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神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告诉我，所以呢，我就呢就把我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伤心，怎么样的伤心害怕，还有那个绝望需要我真的是也有生气哦，甚至对神也有这个说为什么你再多留那件等等这我想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因为失去就觉得为什么不行那尽量的哭出来把你的痛苦哭出来。把你的绝望讲出来甚至对神生气也讲出来这样说他说真的，当我每次这样把所有这些从我心中都告诉神的时候，神真是极端的极大的信实，他就告诉他就会那个让你的心中就很平静，然后呢这些压力呢。这些好像要把你这个弄得你真的喘不过气来的这些压力就不见了然后你就会有那个从神来的，好像有那个话，他会给你。特别如果你能够在每天这个都有读神的话，很奇怪，你就会发现那天你所读的经文就有告诉你了就会告诉你，哎呀，对，就是来帮助你。来安慰你所以真的，我希望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要记得把所有的告诉神，神讲的时候会让你有意外的平安让你的心思意念里面都会在正面的，都会看到可以感谢的事情，神同在的事情，他目前的那些，然后你看到人也都对你的那些帮助，你都会开始感，你就能够真的能够正常的生活对。
是的，神的话语是能安慰人的，也能够医治心灵破碎的人。那谢谢左牧师、左师母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也见证了神丰盛的荣耀。我们下面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个总结和祷告。
非常感动听见左牧师、左师母的见证特别是在他们完全顺服主前面尚且不知道的时候就因着他们的负担到了中国不但是在培训并且继续不断的保持的联系继续造就神国的领袖。 在他们生命啊中所遇见的这些啊挑战啊，特别是他儿子的美好的见证啊，虽然我们听见的时候啊，也都觉得非常可惜啊，但是啊，相信啊，神绝对不会错啊，神让所有一切啊，他这短暂的啊30多年啊，带来给许多人啊极大的帮助哈。愿啊神继续啊保守看顾啊我们每一位在患难中的人，今天都能够从他们的见证得到帮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主你啊自己啊全备的恩赐啊临到了你的仆人跟使女的家中。主啊，你是他们的力量，因为啊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啊，是啊，他们的力量，他们直到和如今，他们在啊侍奉中啊，他们的喜乐是继续不断。虽然在中间有生命的历练，还有经过极大的痛苦、适应的幽谷啊，也啊看见了哦、啊，在啊流泪谷之后啊，就泉源之地啊，在经过了水火，必到丰富之地。主啊，你借着他们的见证啊，让我们在各样患难啊中啊，我们可以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主你必亲自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也借着今天的这样的见证，让许多的人能够全心的投靠你，知道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身体、生命，赐给我们的最后进入那永生的一切的祝福，得到属天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哦，主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们，
谢谢雅各牧师，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先让我预告下一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全虎德院士。全虎德院士是黑龙江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教授，加拿大健康科学院的院士，世界卫生组织卡尔加里合作中心主任。他曾连续3年被汤森路特路透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2021年8月，他被诊断为晚期肝内胆管癌第4期，胆管癌如同胰腺癌，生存率极低，诊断后平均寿命仅有半年。在与癌症共存的旅程中呢，全院士不断地思考并实践如何活着。下周一，美西时间4月28号晚上8点，北京、台北时间4月29号周二的午间11点，欢迎大家来听全虎德院士的故事。我要活啊！那如果有朋友家人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油管上，我们用关键字"小人物大故事"就可以搜索到。那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也可以输入网址，会有网站上会有我们200多期的回放。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